谢谢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个礼拜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主的话。我们当中也许还有一些你是初来教会，还没有受洗的，多数的人是你已经进到主的恩典里面，一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的信主，我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我都来教会，每一天，每一天我都读主的话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教会为什么要让我们又读圣经又祷告？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一些事？教会为什么好像逼迫我，让我要读经、要祷告？教会好像为什么要逼迫我，让我礼拜天非来不可？为什么教会要逼迫我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。如果你这么想，求神来回答你的问题。如果你是每一个礼拜天很渴慕的来，每一天很渴慕的读主的话，我也要请你问一下你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来让我的心灵净化一下，我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来看看这么多可爱的人啊，来领受一点阳光，被温暖一下，还是我每一天打开圣经来读，修身养性一下？哦，我每一天来祷告。说要祷告，要祷告会，我都来啊，因为我有需要，所以我要来并满足我的需要。到底为什么？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教会已经存在2000年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？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来找一下这个答案。为什么教会2000年来要这样？而你今天置身于教会之中，为什么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被逼迫的人？为什么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被要求的人？为什么你每天做这一些事？为什么你快乐的做？为什么你痛苦的做？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给我们的答案。我们先看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。哎，我们一起来看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在以赛亚书6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，我们发现了这几句话。你突然也要想到，好像你进到教会里面，常常听人说，我们信了耶稣要发光，我们要发光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要发光，我们要做盐。以赛亚书里面说：“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。”所以我要给你做一点点的解释：兴起发光，谁的光已经来了？是我的光。那这个光是耶稣基督。你的光已经来了，我需要的光已经到了。这一个光照耀我，这一个大地。在黑暗的里面被笼罩，在幽暗的里面被笼罩，但是我们的神要显现，照耀你，照耀的就是光，那一个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一个光显在我们的身上。然后呢，第三节说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，会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。就是那一个光会吸引列国，吸引万邦都要来到这个光的里面。 来看这个光。那我们的光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光怎么这么厉害呢？这一个光的那个光亮有这么大呢？这一个光的光圈可以照亮这么多的国家，照亮这么多的百姓呢？说这个光已经来了，我们可以回到以赛亚书的第9章，我们来看这个光。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1节、第2节里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呢？第9章第1节、第2节说，在那受苦痛苦的就不再见幽暗，未来的君王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我们又在这里看到光，这里讲到的光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光来了，有一些事情会发生。这一个光是什么呢？这个光是耶稣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光是耶稣？因为第9章已经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，特别是第6节。第6节，每一年到了12月，这一节经文就格外的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被宣读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节，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一个婴孩是耶稣基督，这一个婴孩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担当政权在他的肩头上，不是哪一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权，而是全地的君王、全地的政权都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的名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那么，我们研究过神学、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，这光、这婴孩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第9章第1节、第2节里面所提到的那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光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得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荣耀就是光，荣耀就是极大的光亮。这一节的经文是讲到那一些在黑暗里面的人，那一些没有盼望的人，那一些受痛苦的人。这里所提到的2个地方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，因为这是以赛亚书，这是旧约，给我们讲到这2个地方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，这2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一块土地的北边，这2个地方为什么被拿出来？西布伦跟拿弗他利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的2个，所以这2个地方就是西布伦支派跟拿弗他利支派所居住的地方。那他们为什么被藐视？因为他们在北边，北边先亡国了，北边是以色列国。当他们南北分开成为2个国家的时候，他们是首先被亡国。他们非常接近今天的黎巴嫩、叙利亚，所以被伤害、被掳掠是第一优先的。他们很快就被掳走了，所以他们在很多的百姓的眼中就看为是被鄙视的，在国外。在那一些侵害他们的国家里面，也是被鄙视的，因为他们是被掳之民。这样子的幽暗，这样子的痛苦，如同坐在死荫里面的人， 他们如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是没有盼望的，是被鄙视的，是没有明天的人。但是末后，神却要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你再不了解那个地方的地形，你也知道加利利、约旦河。这是耶稣基督生长的地方，这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最多的地方，在约旦河外，在加利利地。所以这一个被藐视的地方，那一个大光首先要照在他们的里面，使这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所以在整个应许之地，先得到福音的，先听到天国好消息的，是这个地方，是这里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，是那个被藐视的人，是那一个看不见未来的，是被自己本国的人藐视，也被其他的国家所藐视的人。这一些人，他们见了真光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光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那光就是耶稣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说，他就是那光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怎么来说？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自己说的。耶稣又对众人说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到的那光来了，你要兴起，你要发光，那光已经来了，那光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这一个。世界的光来到世界，那一个真光来到黑暗的地区，那一个真光照亮了世界上所有没有盼望的人，坐在死荫里的人。所以这光给人带来的盼望，所以这光可以叫人来到他的面前。生命能够被改变，这一个生命的光来了，使那一个觉得我被鄙视、抬不起头来，我样样都不及人，样貌也不及人，才干也不出众，财富也比不上别人，这样子的人看见了大光，这样的人不在黑暗里走，这样的人看见了生命的盼望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很容易没有盼望。我们一跟别人攀比，我们就没盼望；我们一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就没盼望。我们就觉得自己什么也比不上别人，里面很自卑，外面很自傲。我也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。别人把我比下来，我也把别人比在我的脚下。我们又自傲，又自卑，又无助，又不愿意求助，那个面子就拉不下来。我明明不懂，我也不想问人；我明明不会，我也不想求助。对于生活里面各样的难题，其实我无解，我没有答案。在生活里面所发生的好多的事。我其实很纠结，自己都解决不了，因此就自己纠结，自己暗自的伤痛，自己暗自的痛苦，自己暗自忍受这一切。我们中国人很了解一件事，叫做哀莫大于心死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这样子无助、无望、无解、无能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心就渐渐的退后，我们的心就渐渐的冷漠，不想与人接触，我们的心就渐渐的封闭，展现出来的 不是你内心的样式，展现出来的是另外一个样式。但是你不知道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这是最大的悲哀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当我们的心死了，那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哀，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好像西布伦，好像拿弗他利，他们坐在死硬的幽谷里面，没有盼望，好像以色列的百姓，明明不来依靠这个神，找不到答案，就跟这个世界的人同流合污。越发的得罪神，环境越发的艰难，他就越发的得罪神，简直就没有盼望。整个的世界都在那一个黑暗的里面，但是这一个光来了，这一个真光来了，这一个真光来了，就要给人带来盼望。当光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跟从这光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渐渐的脱离那一个哀伤，渐渐的脱离那个死去的状况，渐渐的脱离死硬的幽谷，就走向了光明，走向了盼望，走向了未来。光对我们何其的重要！有一个小孩，3岁。经历汶川大地震，被土石掩埋了20个小时，还是24个小时。这一个小朋友没有死，他在瓦砾堆的里面，在掩盖的里面，他还活着，只是受了很多的伤，没有饭吃，没有空气，没有足够的空气，没有任何的光亮，他发出了低微的叹息跟呻吟，有一个来救援的志愿者在外面听到了极微弱的呻吟声，他想里面还有人活着。那一个志愿者就对着那一个他觉得是瓦砾堆的洞口说："还有人在吗？"掏出了他自己的手电筒，打开开关，把手电筒照向里面，问里面的人说："你看得见我的光吗？"里面那一个3岁的小娃娃，听见了声音，看见了光，用了他最大的力气说："我看见了光。"这一句话给所有的人带来振奋。志愿者开始小心谨慎地把那些瓦堆石砾给他挪开来，把这个孩子救出来。这个孩子3岁，怎么得救？因为有人让他看见了光。这个孩子很出名，因为他被救出来了以后，他躺在担架上，向志愿者敬了一个礼，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。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就叫做敬礼娃娃。他怎么得救？因为有人用光照了他。当生命的真光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仿佛那一个被各样的压力、各样的难处、各样的难解题压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一个3岁的孩子。当耶稣那真光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，他照亮了我们这一切在死硬幽谷里的人。我们像拿弗他利，我们像西布伦一样没有盼望，但是那光照亮我们，我们看见了那光，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那住在死硬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他们就有了盼望，弟兄姐妹，那就是你和我。我们是那样曾经忧伤，没有盼望，曾经那样痛苦，封闭自己的人。我们曾经是那样 觉得自己不如人，那样的自卑，又那样的拉不下脸的自傲。当生命的真光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了盼望。这是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里，因为那光在你的生命里，你被救出来了，你就活得不一样了。这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光是一个永不熄灭的光。那一个手电筒照了那一个3岁的小孩，看见了那光，他得救了。以后他继续他的人生。那我们这一个被这个光来照耀的人，脱离了我们的黑暗，我们一直要看着这光走，这光永不会熄灭。地上的光有休息的时候，地上的光有替换的时候，地上的光有折损的时候，地上的光有供应不足、电不足而熄灭的时候，这真光却永不熄灭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跟我们说，这光永不熄灭。我们觉得有一种光是不会停止的，那就是日头的光。但是以赛亚书60章19节、29、20节给我们说的是，日头、月亮都比不上，日头也不再做你的光，月亮也不再照耀，是耶和华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神是你的荣耀。当这一个真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一个真光，日头都不能够相比，月亮也不能够相比。日头在白天照我们，月亮在夜间照我们。这一个耶和华的真光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真光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永远的光，白昼黑夜它都永远发亮。这一个光永不熄灭，它做我们的荣耀，不熄灭。比方日头再也不落下。月亮再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是我永远的光。其实日头有一天会消失，月亮也有一天会消失，但是这一个真光却永不消失，它是永远的光，是那永远存到永永远远的光。这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，知道有一个永远的光会来到我们的里面，有一个永远的光胜过这世上天地和万物，这一切的受造物有一天都会消灭，唯有那一位创造的主，他的光永不熄灭。这是以赛亚所体会到的一个启示，而这个启示，这一个末世，在耶稣来了，就真光照耀。耶稣还要再来，耶稣再来，那一个真光就显出来，它是永远的光。所以我们就对照启示录的21章，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这是天上永远的城，这是那属于神的城，那永远的城是神的城。那光是永远的光，在这个城里面，不是用日月来光照，因为那都不足以与神的光相比，神的荣耀大光胜过日月的光，神的荣耀光照，羔羊做成的灯，因为这个羔羊就是那真光来到我们当中，这羔羊就是背负我们众人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愁烦的羔羊的光，这羔羊的光照耀，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极大的光胜过日月的光。那时万国和列邦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。 都知道我们的荣耀比不上那光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光源。那是我们的光源，是这一个永远的光，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来救这光。我们来看一下22章第五节：不再有黑夜，也不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要光照他们，主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谢谢主。这是我们的光源，弟兄姐妹。当真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人就好像，我们这一个人就好像，就好像那一个太阳能的光板。当那一个真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不停地接受这光，接受这光。这光就在我们的里面发达，我们领受这光，我们接收这一个能源，这一个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充满了，又充满，充满了，又充满。因此，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说：“兴起发光。”他说：“兴起发光。”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兴起，是主在我们的里面兴起。这光已经来到了，这光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已经被这个光照了，我们已经被这个生命的光来照了，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了。那生命的光是一个永不熄灭的光，那一个光一直照我们，那一个光一直照我们。一直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光里面的感受是什么。当你在一片昏暗的当中，那一个光照了你，让你看见了路，你就往前走。你一定不会说“我不需要了，关灯吧，我可以在黑暗中继续摸索”。你一定是说“光不要窒息，灯不要关，我还要走前面的路，还很长。”还有30年、50年、60年的路，70年、80年的路，这光不要停，不要停，我需要这光继续的照。当那个光照在你生命里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照久了，你就发热，是吧？这都是我们能够体会的。所以在大热天里面，你很怕开灯，因为你一开灯你就流汗，因为那个灯。有热度，那个光是有热度的，所以当你被这个大光照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有热度的。你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大光一直不停的照的里面，你是一片冰冷。如果你是一片冰冷，那就是你那个光板有问题。那一个光板吸收了那么多的太阳能，却送不到你的里面。那一个管道出了问题，你的里面出了问题，因为你不让那个光发热，你不让那个光在你的里面兴起，所以你不能发光。一个太阳能板，如果它是正常的太阳能板，小小的一块板。它白天吸收太阳能，它晚上就能够放光做路灯，所以你看过一个路灯，一个小小的板就够了。所以如果这一个路灯到了晚上不放光，我们就要来检查一下为什么它不放光。那个太阳能板出了问题，需要擦，需要清洗，需要把它弄干净，需要它能够接收。那个太阳能，还是那个光板下面的电路出了问题，那我们要修理这个电路，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，兴起发光是正常的。当这一个光在我们的里面照射，我们就发光，就是正常，正常的一个太阳能板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。 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不是你们要做光，我们做不了光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就是当那大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。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得很有意思，中文圣经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以赛亚书不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2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我们中文翻成“我是世界的光”。马太福音说：“我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你一打开英文圣经，发现这两个字根本是一样的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”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。马太福音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，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。”是一样的字，世上的光，世界的光是一个字。那个光是真光，是耶稣基督。当这一个真光照在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 light of the world。我们就成为世上的光，在我活着的时候，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是世上的光。耶稣不一样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是全面的整个世界的光。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不是挺有意思，挺有学问，给我们做了一个区分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那真光，我被那真光照了。那真光一直照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还在这世上，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理所当然有热度，我理所当然有光度，我理所当然的有照明作用，我理所当然的有发热的功能。若我不能照明，马太福音里面说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是你把那个灯放在斗底下，你把你的光包住了，你把你的光藏起来，点了一个灯，你把灯放在斗底下，不叫人看见。没有人这样做，如果这样做，一定是故意的。我就坦白的跟你说，如果你不发光，那是故意的，你故意把开关关，今天你像一个手电筒。你故意把那个手电筒的灯开关关了，你故意在你所在的地方你不放光，你怕人家看见那光，你怕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个手电筒，你有光。”你怕人家说你是基督徒，你怕人家说你跟我不一样，你不愿意。所以坦白的说，你之所以不放光，是你故意的。你故意不放这个光，当你的光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你吸收了光，你这一个本来黑暗的放光了，那是很自然的。当耶稣在你的里面兴起的时候，你会发光，是自然的。当你这样子不隐藏它的时候，别人就会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会看见你是有照亮作用的，就会领受到你里面的那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世上的光，能够发出光来，而不是藏在斗底下的灯。而不是那个不发亮的路灯，我怎么能？你就是知道，那光， 那一个光源是从来不会熄灭的，那一个光是真光，是真正的光，照亮在人的黑暗里。那一个人会从虚假变为真实，那一个人会从沮丧变为有盼望，那一个人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。你知道有一种治疗法，叫做光的治疗法。是给癌症的病人的。那个癌症的病人买一个这个灯回家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灯，没有什么疗效的灯，它就是一个灯，会放光的灯。你把那个灯每天照在那一个患部，比如说我是胃有癌症，那胃里有肿瘤，我就把那个灯每天照着那个，集中在那个胃的部分。每天就躺在那里照一下，那个人就渐渐的越来越有元气，这一个人就越来越有力量，这一个人有一天就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因为光是有作用的。那是如果人所发明的电灯都有这样子的作用，何况这光是真光呢？所以这光。照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光是永远不会断电的光，不会短缺的，不会因为你用我用大家用就光源不足，然后我们就供电局就说我们得断电，它不会的，不缺不断，这一个电，这一个光是永远的光。连日头、月亮都比不上的光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光源，它是一个永不关闭开关的一位神。那一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自然放光。所以求主来帮助你，不要自己把那个电源关了，你不要自己把那一个插头拔下来。你不要自己把你的手电筒的开关关掉，你不要自己把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与神相连接的开关关掉。你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，每一天你要读经，每一天你要祷告，因为你要跟这个光源相连接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你需要这光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是一个太阳能板，你需要这一个能源，你需要这一个光照在你的里面。你为什么常常需要来到神的话语的里面？因为神的话语会帮你检查。你的电路通畅不通畅？你为什么不放光？你的电路可能出了一点问题，也许被老鼠咬断了，你没发现；也许是年久日修损坏了，你还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这个电线不通，所以你发不了光。每一天你读神的话语。是神的话语要帮助你检查检查你的太阳板，检查检查你的电线，检查检查你所有的管路通畅吗？如果这一切都是通畅，你不要把那个开关关了，你不要自己把你这个灯放在斗底下，藏在床铺底下，你就自然会放光。所以你让耶稣兴起在你的生命里，你就会发光。当耶稣在你的里面，那一个真光，那一个极强烈的光，天天照在你生命里的时候，你就发光，自然放光，不用烦恼，你也遮不住。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人也会知道。当你真真实实。让耶稣在你的里面兴起。我读书的时候， 你们都知道，我读书的时候我不去教会，我当然也不懂什么是祷告，也没有读过圣经。偶尔有一阵子，我很认真的去了教会，人就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，以为我这个人可以承担什么什么责任。我读研究生，那个人读大学，他是团契的负责人。就来找我，找我去吃饭，想要跟我谈一谈信仰，想要把一些服侍的工作给我。结果发现，饭菜一来我就吃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谢饭祷告。”我没说话，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祷告是什么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谢饭祷告的概念。我什么时候会谢饭祷告？我在教会吃饭，我谢饭祷告，但是我一年也去不了教会一次。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人家吆喝说祷告祷告了再吃饭，哦，我会停一下。如果那个人不说，我不会，我不主动的，因为这不是我的生命。我被那个光只照了一点点，我不让那个光在我的生命里太多。那个弟兄说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在人的面前不认主，主也不认你。”哎呀，我听不下去，这我怎么听得下？我根本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谢饭祷告，我根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真光与我什么关系。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现在没有在黑暗里跌倒，是因为有个光照我。我根本就是在主的面前一个没有心肺的人。那个弟兄说：“你在人的面前不认主，主也不认你。”我哪听得进去？我觉得这句话简直是没道理，没道理的责备。谢谢主。当我真正的被这个真光照在我生命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：“谢饭祷告很美。”因为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谢饭祷告？”我想起那一个大学生跟我说的话，心里很不平。我就问那个谢饭祷告的人：“我说你为什么要谢饭祷告？”他说我好感恩啊。我还能够吃饭，我还能有饭吃，而且每一天忙忙碌碌，上班做好多事，我趁着谢饭祷告的时候，赶快跟我的主亲近一下，我赶快跟我的主说两句话，我好感恩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被真光照耀的人，这是一个不走在黑暗中的人。谢谢主，主的真光照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整个的人生有非常大的改变，我的价值观、我的生活态度、我的生活习惯有非常大的改变。我很自然，在很多不是基督徒的面前，我谢饭祷告。我当然不会吆喝他们谢饭祷告，我看看那个状况不适合。不适合吆喝，我就自己低头，我就自己低头祷告。祷告完吃饭，我不管别人注意没注意，不管别人的眼光怎么看我。谢谢主，基督徒的谢饭祷告是一个最好的发光时候。你千万不要在和外邦人吃饭的时候，把你的手电筒的开关关。那是一个你最好做见证的时候，不需要你说任何的话，你只要低头祷告，谢谢主给你饭吃，谢谢主给你吃饭的能力，谢谢主听你祷告，谢谢主用祷告使你与他交流，求主帮助，谢饭祷告。是你最好见证主的时候，是你最好发光的时候。如果 我这样说完，你还不能够卸班祷告，你一定要检查你的太阳能面板，你的那个板可能坏了，你的电源开关应该要让它一直开着，不要去设计那一个关，让你的电源开关 always on，永远是开，没有关那个字。求主帮助我们是世上的光。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主在我们的里面兴起，我就自然的发光。当我这样发光的时候，主的荣耀照在我的生命里。这一个荣耀会改变你所生存的黑暗地带。这一个荣耀会改变那一个遮住你周围人的幽暗。那一个光会因为你是世上的光而临到你周围的人，最先得福的人就是你的家人。也许你的家人很不喜悦你献饭祷告。我听过一个不信主的人说：“你们基督徒真是莫名其妙，我辛辛苦苦的做饭给你们吃。”你们谢谢你们的上帝，你们应该谢谢我。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何等的骄傲！他不知道他能够做一顿饭出来是神给他的能力。谢谢主，基督徒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谢谢上帝，有你这么好的人给我们做饭，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。我的谢饭祷告。谢谢主赐给我食物，谢谢主给我那个做饭的人，为那一个替我供应饭食的人，谢谢主。所以谢饭祷告是第一个见证。当你让真光照在你的身上，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成为那一个黑暗人群的一个光亮。你会把他们从黑暗、从被瓦砾堆的压迫的里面释放出来。你就是那光，因为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光。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发光。我们发光，人就要来寻求神。我们一发光，那一个我周围黑暗的人都会看到亮光。都会看到盼望。我一发光，连万国和列邦都要来寻求神，因为那光是极大的光。求主来帮助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见证我们的主。即便我处在都不信主的人的身上，反对基督的人的面前，我仍然见证我的主，因为我的主是那光。那光不熄灭，那光在我的里面一直不停的进来，我就不停的发光。我没有开关，那光在我的里面永远是开，不会关。谢谢主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发光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常常觉得应该是别人来帮助。在风雨当中，应该是别人来援助我，但是有人在风雨中援助同样在风雨中的人，在大风大雨的当中，瘦小的妇人在马路上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她撑不住自己，那个风一直把她刮向马路边上的人看见了。强壮的男士立刻奔过去把他抓住，要不那一个妇人就被吹到马路上，马路上车子还是在往来的，虽然刮风下雨，车子还是一样往来，一辆一辆都不停的。谢谢主，我们在风雨当中看见同受风雨之害的人，帮助在风雨当中需要援助的人。我们看到，在战火当中，自身难保的教会，仍然在战火的当中坚持不停的祷告， 坚持为着周围的人祷告，为着那轰炸他们的国家祷告，为着那伤害他们的人祷告。他们仍然把物资去送给比他更缺乏的人，在战火当中，他们发光；在物资缺乏的当中，他们发光，因为主在他们的里面兴起，因为那一个真光的能源在他们的里面源源不断的供应给他们力量，源源不断的供应给他们里面的热，源源不断的供应给他们里面的光，所以他们为主发光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知道我是有那光的人，我是世上的光。我处在一堆不合理的人当中，我很理性的用神的话来回答个人，我就是光。我在一群口出恶言的人当中，维持我的温文有礼，这就是发光。我在一群悖逆的人的里面，我愿意顺从，我就是那光，我就是世上的光。求主来帮助我，在我自己极为不足的时候，我成为别人的援助，我就在发光。我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与别人分享，与那有需要的人分享。我就是世上的光，我就正在发光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这一个太阳能板每一天吸收从神而来的真光，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吸收真光，被神的话语来修理修理我们这个能源板，修理修理我们的电线，修理修理我们的开关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成为黑暗中的人的祝福。耶稣在我的里面兴起，我就能发光。耶稣那一个真光，不停的照，不停的照，我就能够发光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自己祷告。向主献上感恩。因为它是真光，那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使我们脱离了忧愁，使我们脱离了哀伤，使我们的心不是死的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活过来，使我们能够看见盼望，使我们能够走在光中。这光何等的宝贵！你对照以前，你活在黑暗中是什么光景？今天你活在光中是什么光景？为自己献上感谢的祷告，为自己献上感谢的祷告，一起同声开口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要在你面前献上我的感恩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把我从骄傲自大的里面，把我从无知的里面释放了出来。哦，主啊，把我从那一片昏暗的里面释放出来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我不再轻看我自己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也不看自己过高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我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，来看周围的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谢谢你的真光照在我的生命里，改变我这个人的人生观。谢谢主，你真光照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始终能够看见我的前面是有盼望的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的真光照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不再因着一个小石头就跌倒了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也不再成为绊倒人的石头。耶稣啊，我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为我挪开这一切的绊脚石，为我挪开这一切的 障碍。哦，主，谢谢你焚烧我生命里面的荆棘，谢谢我的主，你真光照在我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脱离冷漠，让我的里面有了一点热度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是这样子的引导指教我。哦，主啊，是这样子的改变我这一个人。主啊，我要来感谢，我要来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是你坐在我的生命里。使我有所改变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真光照在我的里面，何等的宝贵！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谢谢你，哦，主啊，让我每一天每一天在你的光中行走，每一天每一天在你的热度里行走，哦，主啊，让我每一天每一天，哦，主啊，我更加的靠近你，哦，主啊，让我每一天每一天。更加的看见，哦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的美好，哦，主啊，你要在我的里面修复的是何等的宝贵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每一天每一天让你来修复，每一天每一天让你来改变，哦，主啊，让我每一天每一天被你来更新，哦，主啊，每一天被你的光来照，哦，主啊，让我这一个人真是能够很自然的放光，哦，主啊，让我这一个人能。哦，自然放光，哦，主啊，让我这一个人能够走在人前是一个见证，哦，主啊，让我在黑暗的地方，我真是那光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让我真的能够，就是那一个世上的光，放出光来的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、感谢、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施恩赐福给我，哦，主啊，施恩赐福给我，让我。张开我的双臂，哦，主啊，我欢迎你照在我的生命里，天天照，天天照，天天照，好叫我的生命能够时时放出光来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拍掌将感谢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！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，你跟他击掌说。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放光。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放光。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放光。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放光。耶稣在我的生命里，我要放光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请坐。